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新专门店，我是蓝怀恩。我们今天谈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人没想过。我们打赌，题目是“当我们享受廉价劳力时”很多包括我自己，其实我从年轻开始，因为我想绝对是跟家庭文化有关系，因为爸爸妈妈都蛮节省的那家里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呢，从小的消费习惯呢都是。找便宜的，然后呢买到便宜的东西，那当剩下要让人家看出来不是那么廉价，有一点点品味，那还真要一点功夫所以我记得，特别是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也比较想要打扮了不再是中学要去留个大家都长得一样的头，好像都没什么好变化的，又要穿校服大家也都全部是制式的这种衣服。那要念了大学以后呢，好像所有东西都解放了可以好好的发挥一下。因此呢，我就会在自己的这个打工的赚的这个小钱里面呢，去找最实惠的衣服啦，甚至皮包啦，鞋子啦那当时呢，我就印象很深刻，在学校里面，那我在班上有一个女同学，那她是从小就是家里环境就是很好，然后她就是一个像她又是独生女被照顾被呵护的像个小公主一样。那她呢就会看到我的装扮呢，她就会觉得好像很好奇，很想多了解很想问，然后每次一听到我讲那个价钱的时候，都一副要昏倒的样子当然，我今天讲这个倒不是。说我有多了不起或者我希望我不是一个很得意的心态为什么？因为当我越来越年长的时候，我看到，特别是在这整个台湾社会，然后再进入到大陆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种物质的起伏事实上是非常大的看到周边的人他们的处境或者人为了要赚取基本的生活他的生存方式跟生存的态度是如何的在转换或者是因当然是一定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会有很多的感触。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在买这个很便宜的东西，它背后代表了什么？他是有一群人用非常非常廉价的这个劳力，那这个劳力可能跟他所获得的是完全不成比例，这种事情太多了。当然我们可以讲说那个社会他的消费水平本来就这样子所以他的消费水平跟他的所得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我们其实不需要太过的忧国忧民好像要为那些人担心。不过我觉得最重要我们后面其实要探视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大陆刚开放的时候，我们到大陆去旅游去探亲常常就会听到一个很典型的反应，就是第一个就是说那边的厕所怎么脏那当厕所脏除了卫生习惯以后，其实它跟这个所谓的经济条件是非常有关系的。那当时根本在一个你连吃饱三餐要维持这个基本生计都是很困难的状况下，那个卫生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变成一个生活里面的主要关注的项目因此在台湾已经是富裕了，比如说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大家当然对物质生活有一定的品质要求，再回头到大陆看到这样的一种特别是厕所，又因为太多的我的朋友当然女性朋友的反应都会觉得说哇那个是一个蛮不舒服或者蛮痛苦的事情。可是这种不舒服或者是不适应它是一个事实，那有没有必要变成我们的一种情绪，好像是我们就因此高人一等，我们因此就是一个品质比较高的？我想未必，更多的是 更多的是就是在采购上。过去呢，台湾刚开放观光的时候啊，大家我想都可以再回想一下啊。那个时候呢，那个叫血拼团 shopping 团啊，采购团，很明显的女性呢，当然在整个这个采购的这个生态里面是非常有贡献的啊。那就可以看大家拼命的买，那买呢就会相互比较啊，这个相互比较是当场，比如说东西拿到回饭店里面了，然后他还比较你这个买多少钱，我那个买多少钱，那如果有差价的话，很可能呢这个买贵的人呢他再回头去找那个啊，如果找得到的话再回头去找那个人理论，而这当中经常所斤斤计较的是我们都事后想都会觉得很可笑，可当时是真的非常认真的去计较那可能一块两块三块的事情。那这是代表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使用啊，在使用这种消费市场的时候呢，常常是非常着眼在一个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想说我今天出来玩，我可能是花了两万三万五万机票钱住宿钱整个加起来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而去买东西呢，去买东西那东西可能根本不足他的那个千分之一百分之一，但是可以计较到那么计较到那么的放不下一定要好像就是说不能吃亏，绝对不能吃亏啊。有一次呢，我就跟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呢去也是去逛街，然后呢他就看到那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女生的首饰啊，像那个珍珠项链啊，但那个珍珠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不可能去，他不可能卖真的珍珠哈，一定是那种装饰性的，非常便宜，他就是做的有些东西做的还蛮好看的啊。那珍珠当然不管是那种白色的或者是粉红色的啊，他总归是就是对女性来讲还是蛮有诱惑力的啊，所以当时我就跟着他在那边看。那我这个朋友呢，他绝对是一这个上亿的家财啊。他很会做生意，很会赚钱啊，所以钱根本不是问题。那当时在选这些的时候呢，我在旁边也好玩，也跟着选。那选了以后，哎，我看了，哎，这一串下来，我觉得还不错，买下来了。那他对方开价我忘了多少，就他讲个数字。因为在那种观光地区呢，我想完全不杀价，那个当冤大头，我想大家也不会的啊，总是会有一点常识，知道要砍一点价钱。那砍一点价钱以后砍下来，我觉得可以了，因为实在是蛮便宜的，我想可以了，我就请他打包。可是我的那个朋友呢，哇，他比我狠多了，他比我狠多了。我当时说真的哈，我虽然是好朋友，可我在旁边真的有点看不下去啊。不过我蛮相怨，到今天没有跟他提这个事情，却一直记在我的心里。就是我觉得对方卖这个东西，他就算再怎么赚这个钱，你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知道他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好，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经济能力绝对远远超过他，那更何况像我这个朋友上亿的家财啊，那到底是一种杀价的乐趣，还是一种根本没有一种体恤别人处境啊，体恤别人也要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悲悯心？当然这当中我很难区隔。那我也希望我今天借由提出这样的，当我们享受廉价劳力时这样的一个题目呢，往后我们再有机会啊，我想是这是应该是常常都会碰到的，买东西买便宜的东西，当然后头要承担的是它的品质也许比较差，或者是甚至会上当受骗，都可能，但是我们自己先想清楚。可是很多东西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成本在，特别是卖给你的人，他要不要生活，他有没有家小，他如果是用一种，他是一种非常正当的一种交易方式，那么这事实上是一种尊重，就是尊重对方的出价啊，而不是一定设定他是骗人的啊，他是随便开价的，是要吃定我们的。因为最后我们真的要决定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合不合理，我买不买得起，我需不需要，而不是回到就对方一定赚我很多钱啊，对方的一定是有这个欺骗行为。我想这样的揣测事实上太累了。那我觉得后头一个就是说这种剥削的不自觉的概念，我觉得也是我们应该深自反省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讲下一段。 安心专门店，我是蓝怀恩。继续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当我们享受廉价劳力时啊，很便宜的这种劳力时，劳力的时候啊，不是劳力士，不过也往往也差不多啊。因为我记得在之前呢，我谈过一个盗版的问题啊，盗版的问题啊，或者是仿冒品啊。我想我把这个，既然提到这个，我就用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非常简单的把这个概念再带一下，就是说，对仿冒品也好，对这个盗版也好啊，我不竟然认为它全部是坏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啊，比如说一张 CD 音乐啊，特别是这种流行音乐，我应该讲是流行音乐啊，这个流行音乐呢，卖到一张，比如台币，比如说300-400一张，让年轻人呢大家竞相追逐，无非呢就是他要跟上这个流行，然后去追星啊，是去崇拜某一个偶像啊。那这整个生态是非常扭曲的哈，因为我认为那个比如歌手他本身的一个生产价值，他本身的甚至对社会的一个功能，是不是有高到大家这个消费者要用那么高的代价才能够得到，然后盲目的去制造一群这种盲从的年轻人。我觉得这里面这整个哈这生态链呢是有问题的。而透过这种制造新闻啊，去搞很多的什么歌友活动，这都是我们对，等于是这个消费是都转嫁给消费者了啊，这所有的过程里面都转嫁给消费者了，所以消费者他去购买的是一个不是很健康，我认为真的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消费环境。那这里面呢，获利的却是极少人。我常常觉得那些歌星啊、明星啊，何德何能，动辄拍一个广告就是几百万、上千万，他除了也许长得漂亮一点。也许比较他可能演了某一出戏啊，让大家印象深刻。我想我们有更多的这个一般人，有非常好的专业，有非常辛苦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啊，或者他做的工作是对社会有更高的价值，而这些人的收入所得远远不如他们的十位数、百位数而已。因此这种消费，我觉得这种消费文化是有问题的啊！这是我上次提到，我宁愿它是盗版，就是说它所谓的盗版，就是不会因为要去创造啊，要去创造那样子扭曲的一个偶像，那样子的一个生态链啊，就是整个这个消费的生态链，而要我们末端的消费者付出那么高的代价，而大家完全不自觉啊！这是对不起，这是我刚刚要把这个部分带一下。那至于说这种廉价的劳力呢，是在我们不自觉的时候，有就说有些人他就觉得我到这地方来就是要杀价。那杀价它可以是一种艺术啊，它也可以是一种心理战术，无所谓。但是我总认为我们是不是考虑到对方他有他一定的成本。当然人家说你这个笨蛋，这个商人呢哪有做赔本生意，我也晓得这个原理，可是就是在那个到底赚取多少合理的利润，还有很重要，我常觉得是一个杀价的态度。因为那个态度很可能会让对方，就是让这个卖的人会觉得说他被预设是骗人的，他是随便乱出价的啊，或者是他是不老实的。这个我觉得这东西是很微妙的，就是那种卖产品的人，我觉得他的职业尊严有的时候并没有被消费者照顾到啊。这是我们要，我觉得我们要去这个察言观色，要去体恤的。那为什么我讲到我们在买一个很便宜东西的时候呢，不是一种高高的姿态，不是一种好像得意就算了。我今天要再提出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非常敬谨啊，恭敬的敬啊，谨呢就是谨就是严谨的谨啊，敬谨啊，或者是说一种惜福的心消费。因为当一个人在消费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在这个整个一个生产啊，这等于是在一个生产线上，这消费者绝对有他的贡献，不然一个产品生产出来没有人买的话，那我想那个是就它就变得没有价值了啊。那在整个这个生产线上的两端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位置应该都是被尊重，但是同时也是怎么样，也是一种学习。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费啊，有些人看了 便宜的东西啊，觉得这东西好便宜，我就反正没有多少钱，我就买回去。我们每一个人回到自己家里去看一看，肯定有一半的东西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都没碰过的。我想我讲这一定一点都不夸张啊，因为我自己这个部分也要回去检讨一下，一定不夸张。那这种近景或习服的消费，它除了是我们个人对这个物啊，对物的一种珍惜，我觉得对，当然有的人会讲说，哎，你这个话太矫情了，或者是你这个话有矛盾嘛？那我们都抱着习服心，我们不消费好了，那个做生意的人他吃什么啊？当然，这个是一个特别是资本社会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啊。可是我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在有生之年，他所有的需要的东西啊是有限的。再吃是吃那么多，再睡就是那么大一张床，很多的消费是因为我们过度的，比如说受到这种物质的刺激啊，很多的这种行销过程里面去把大家的这个欲望刺激出来，它都是过度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消费欲望不是这样无限上纲的话，很可能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懂得安贫乐道。这个贫事实上不是我讲的，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安贫乐道的意思，不是到贫到没有立锥之地啊，或者这个贫穷到三餐不绝对不是那个概念。现在人呢，慢慢从自己的个人处境里面有很多的反省啊，包括他的物质，比如说吃的太多造成了什么后遗症啊，东西用的太多，这个东西用，我们不要以为东西，其实东西对人的身心状态是有影响的。例如我讲最简单的，你像手机，年轻人呢是一个换过一个手机啊，然后各式各样非常炫的，非常怎么样，都唯恐人家不知道，所以呢很多这个手机挂在胸前啊，离心脏很近的地方，我想大家走了街上都会看到啊。或者呢有的人就是常常讲手机，那这些物质呢，它对人的影响跟伤害，我们到现在因为整个手机使用的时间不是那么长，虽然没有办法具体到说它一定会有什么样的让人产生什么样的症状，不过我最近是慢慢看到了啊，是看了确实会比如说影响人的这种反应比较迟钝，因为电磁波啊。那像很多的物对我们的人它是不是一定有帮助，这个是需要思考的。所以当消费的时候，如果从一个对方就是跟我们这个交易的对象去尊重那个对象的职能，就是他的工作之外，我们再推到我们对这个物的一个感觉，我们对一个这个物的这种习服，我想这讲的好像有点形而上啊，不过真的是一个刺激，一个思考啊。哇，时间好快啊！我们今天讲这个，当我们享受廉价劳力的时候，其实最重要讲的是，我们不要再以此津津乐道，而忘了对方他也有他获利的权利。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别忘了对东西啊是需要爱惜的，一个惜福的心，一个敬谨的心。OK， 安心专门店到这告一段落，我们下周再见。